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我们再接着来讲哈，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十七节这里讲的哈，说求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然后才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好，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那我们要讲到神的恩召，你要明白神的恩召，你除非你先明白真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然后你那个才会再来再接下去下一节哈。好，那我们先继续再讲哈，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好，让你们能够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哈。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这位神是对为我们着迷的，对我们倾心不已的神哈。好，那也就是说他看我们常常是看那么美丽，好，我们常常都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好，我们就是看自己缺点，这里又不好，那里又不好，好，虽然我们在别人面前有时候硬是强嘴，就是说哦我比他好哈，但是呢其实在我们里面常常觉得自己这里不够，那里不好，那里不好，所以很容易沮丧，这个都是很容易给仇敌控告的地步，好，那所以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特地他要离世之前一直跟他的门徒讲，特别的讲，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住在我的爱里，你就不会一直被仇敌控告，被仇敌定罪，只要被仇敌控告跟定罪，你就缴械了，你就自己把武器都缴了，任凭他来捆绑你，来虐待你，好，所以留意，绝对不接受控告跟定罪，可是要常常愿意悔改，你如果常常悔改，你就不会去接受控告跟定罪。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好，这里讲到说儿女是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有没有这样的一位神，就是因着他的儿女有血肉之体的这个软弱跟受限制于血肉之体，他就愿意自己也来成了血肉之体，就是说他定义要经历人类所经历的一切，好，他特意把自己受限制于一个血肉之体，然后呢他定义要来经历人类所经历的一切软弱试探痛苦，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神，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心里想的神是什么样的神？高高在上，神怎么会哭呢？神怎么会难过呢？是不是？我信主很多年，我都觉得神好像是没有情感的，神是很凶的，好，动不动就是这个降灾，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想的就是这样？好，可是不是的，这位神是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来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那为什么这样子？而且呢，他愿意披上一个肉体，他是无限的，无限无穷生命的大能，可是他愿意受限制于一个血肉之体的限制。好，他愿意这样。 为什么？为什么？啊？他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血肉之体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怕，特别就是最终就是怕死，怕死。所以他要成为这个血肉之体的，来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让人明白死是个得胜，让人知道死并不可怕，因为我借着死已经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所以你们从此你们不再是死了，你们是睡了。为什么？因为当你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就是面对天堂的荣耀。所以他告诉你不要怕了，连死都不怕了。啊，他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很多人因着怕死，他就是做奴仆，好，就是去拜魔鬼，好，去服在仇敌的许多的辖制底下。好，那这就是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哇，你能不能想象？我觉得连电影都没有一部电影是这么壮丽的，这么壮丽的爱情啊！那救美人亲自来，然后被鞭打到死掉，有没有？有没有？啊，被钉死？没有，没有。他顶多被稍微打一下，然后就飞开来，再把他抢救起来。对，他没有说来就这样替你死哦，替你死，好叫你永远的不需要受刑罚，好叫你不再需要活在惧怕里面。但是你一定要想，这不是好笑的，想到这位神的爱，你要深深的让他对你的爱深刻在你的里面，你就可以得胜仇敌用好多的东西在牵引诱惑你，在迷惑你，你就不会再中计了。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好，那他为什么要来成为血肉之体？他定义要来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好，受限制于这样，因为无限的却要被有限的来限制。好，那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为了要来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知道血肉之体会有什么试探，他都知道。所以你每一次受试探，你每一次跌倒失败，赶快跟神说，主啊，你救我，哦，我不愿意再这样，你帮助我，神都可以体恤你的，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哦，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你随时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他随时你就经历到他的什么体恤，经历到他的施恩，经历到他的赦免。哇，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爱人，太奇妙了，兴不兴奋？真的是为你这样子。好，那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好，好，那你知道耶稣他血肉之体哦，所以血肉之体所有十字架的苦难是一样的，一个人会尝到的那种痛苦的感受他都尝了，还有最大的痛苦是 担当全人类的罪在他身上，一个无罪的担当我们的罪，然后被神公义的神来弃绝，掩面不看他，来审判罪在他的身上。好，那这个是多大的痛苦啊！可是他说呢，他因着有一个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好，那前面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啊，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什么样的喜乐？就是他可以得着他的心腹了，他这位血肉之体的这些心腹不再活在被仇敌恐吓挟制，好，那样子捆绑，好，这样子的欺压的痛苦中，不需要我的百姓，我所爱的都不需要再活在被疾病所蹂躏的痛苦中。所以神常常跟我们讲，你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因为我已经为你付了赎价，我已经为你付了赎价。好，那这个神他说，他因着这个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样的喜乐？我们看一下哈，以赛亚书62章第五节：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好，那这里就是讲到他有一个前面的喜乐，就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那里讲的羔羊的婚宴。他为着这个婚宴，他想到说，他让我们明白，就是说少年人怎么样去娶处女哈，他娶处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兴奋，怎么样的高兴。好，我就是怎么样的兴奋，怎么样的高兴。新郎怎么样的去喜悦那个心腹，我就是这样在喜悦你，我这样的喜悦你。我只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我就可以取得我美丽的心腹，永远的让他们跟我在一起，他们可以永永远远的跟我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他的喜乐，这个就是他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他说他喜悦你，他可以得着你，他是那样的喜悦。好，他那样喜悦。我有一次，我已经忘了好多年前了。有一次我们在这个代祷同工在祷告的时候，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情，就是好像教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心里有一些下沉，有一些下沉。然后那个代祷同工在我旁边，忽然间神就借着他一直跟我喊 Hephzibah。他说神在他里面一直喊 Hephzibah， 他跟他说 Hephzibah， 就说什么？那个 Hephzibah 就是这一句话：神喜悦你，神喜悦你，神喜悦你，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当他这样跟我喊出来哈，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这个打击，哈，或者面对一些很令人伤心的事情，好，那心里有一些下沉，有一些难过，好，神告诉你说，我喜悦你，我喜悦你，你知道吗？那个对我们就是一个医治，而且对使我们里面又产生一个新的能力，新的能力。好，那神说这句话是在末世他要对他百姓说的，说我喜悦你们，你们虽然觉得在软弱、痛苦、无奈，自己许多的不完全，常常活在挣扎的里面，但是神说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美人，起来，你要接受神这样的话。好，那如果你常常用这个话来跟神祷告，真实的常常用这些话来跟神祷告，你就会一直脱离那个从小的那个被拒绝的灵，那个被拒绝的灵就不能再住在你的里面，因为你是被神所喜悦的，不只是接纳，不只是爱你，而是喜悦你，而且是这样的喜悦你，是阿巴父特地的拣选你来送给他的儿子， 阿爸父觉得他能够给他儿子最好的一个产业就是心腹，就是心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阿爸父的眼中是觉得最有价值，最可以跟他儿子匹配的。为什么？因为是照着他的儿子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虽然我们堕落，以至于我们被仇敌欺哄、哦、践踏蹂躏玷污，好像使我们变得破碎不堪，但是神说，你是在我眼中是这么美丽的，我喜悦你，我喜悦你。这个就是神的喜乐，这就是神的喜乐。好，我们有一次，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看到一个异象，好、哦，就是说耶稣穿着个这个新郎的衣服，这样拿着白手套，这样好、哦，然后呢就站在他的旁边，好、哦，可是呢他觉得自己是满身的这个肮脏，而且做了好多大烂事。好，可是呢耶稣站在他旁边呢，好像他所做的一切的大烂事神都知道，耶稣都知道，可是耶稣呢就好像都不在乎似的，就是一直很以他为荣，很以他为荣，然后站在他旁边这样子。好好，就是这样的爱叫我们的姊妹整个有力量起来。神对我们的爱绝对是我们不配的，但是呢是因着在他的美善的旨意里面，在他所成全的救恩里面，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美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他看我们不是看现在的这样，他看我们是知道，那他是看我们就好像在看那个完成品，已经是这么美丽的心腹，是这么美丽的心腹。好，那所以他不要我们常常看自己的黑，我这里黑我那里黑，你每次你需要知道自己有哪些黑，好叫可自己可以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认完罪以后呢，你就要知道我在神眼中是秀美，我常常要想到我是秀美。好，那我们的神是这样，当我们的姊妹跟我讲她看到的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好感动，这意象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我的里面。这个其实不是只给她，那是给教会，就是说教会虽然觉得自己是常常做了大烂事啊，好、哦、是很糟糕很什么，可是她都知道耶。好，然后他站在旁边，他是那样的美丽的新郎，好、哦，那样洁白圣洁的新郎，可是他就而且很喜乐，非常喜乐，他站在你的旁边非常喜乐，然后非常以你为荣，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新郎，看哪、啊、这就是我的良人，他串山越岭而来，他带着极大的热情极大的能力临到我们，要来改变我们。他的热情可以使一个冰冷的自私的心腹变成一个极热情极活泼而且充满了爱的一个心腹，对吧？他的热情他的爱足够改变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向着他对我们的那种深情的爱，没有条件的爱醒悟过来，要醒悟过来，不要再活在你错误的思想模式里面。你一定要让神的话语，我刚刚给大家的这些话，你真的要去拿这些话去跟神祷告，来打破你那个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错误的思想模式。这些错误的思想模式从哪里来的？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别人对你说的，别人说你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很深的接受我就是这么糟，我就是不好，我是自私鬼，我是捣蛋鬼，我是讨厌鬼，就是一直接受这些，我是失败者。好，那神要让你用这些话来打破这些坚固营垒，这是仇敌的诡计。我的睡美人你要醒过来， 你不是睡在一个废墟的城堡里的肮肮脏脏的，你是美丽的公主。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的神哈，马太22章一到十四节。马太22章，太长了，我们就不念了哈。好，就是讲到这里，就是讲到你念第一节就好了，第一、第二节。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
第三节。
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
好，那这是耶稣公开服侍哈，这个最后哈，这个最后的讲道哈，他就是耶稣公开服侍最后的讲道，就是结束在讲这个婚宴，哈，他就是在讲到神的国、天国就是像一场婚宴，哈，那神的国就是像一场婚宴，哈，那你看看哈。这位新郎耶稣，他一个心意，他的心意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来迎娶这个新妇。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那里讲的，他说求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讲到从天父的心意就是说什么呢？啊，天父要得到什么？成熟，长大成熟，像耶稣的儿子。好，天父要得到许多这样的儿子。好，那然后呢，从耶稣的角度呢，耶稣要得着一个心腹。好，一个怎么样的心腹，我们再慢慢讲。好，耶稣要得着心腹，所以呢，你看耶稣呢，他自己在讲到好，耶稣最后的祷告，在祷告这件事，就是我们上次给大家看的这个约翰福音17章26节，我想大家都会背了哈。他就说，父啊，这个我在哪里哈，你所赐给我的人哈也要在哪里哈。然后呢，17章26节，他说我已将在这个17章24节哈，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好，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好，那耶稣呢，就是他这个离世之前的祷告，就是讲到就是说，神啊，我心里所渴望的就是你所赐给我的人，你都要把他带到跟我一起哦，好，让他们看见那个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让他们永永远远跟我在一起。还有26节，好，他说使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他就说，阿爸父啊，你怎么样爱我，你一定要让他们，你把你爱我的爱放在他们里面，放在这些心腹的里面，使他们也能够像你爱我一样，这样来爱我。好，那也就是耶稣要得着一个心腹，他最后的祷告是祷告这件事，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全心爱他的心腹，像阿巴父爱他一样这样的心腹。好，然后呢，他在最后的讲道呢，他是讲到娶亲的宴席。好，天国就是要来迎娶心腹，天国就是王要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他也是在讲这件事。所以你就知道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个新郎，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阿巴父已经把这个产业给他了，就是心腹，他美丽的心腹，所以他一直在跟他美丽的心腹讲话。虽然现在他美丽的心腹都是残缺不堪的，很破碎的，有很多的泥巴在身上的，很脏的，很软弱的，而且很被辖制捆绑的，好像奴仆一样， 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这个二十二章的第八节，他说：“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好，他就说喜宴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就喊，耶稣说喜宴已经预备好，就是说我已经准备要上十字架。这是他最后的讲论，最后的讲道。他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去上十字架，也就是我要为他们，我准备付这个代价了，我代价已经准备付了，那这些人都要成为我的心腹，他们要来付我的宴席，他们要来付我的宴席。这就是耶稣的心意，这就是他的热情，他已经准备去付这个代价。好，那你们发现主耶稣一定会做成这一件事情。好，在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好，谢谢。你看哈，这里讲到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里是讲到耶稣说喜宴已经预备好了，我已经准备要上十字架了，我准备好了要去付这个代价来赢得我的心腹，使他们的残破不堪变为光明美丽。好，他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到最后整个历史的结束，最后他会得到一批心腹，那些心腹会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好，新郎预备好了上十字架，果然他会得到心腹，心腹会自己预备好了。好，那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恩召的指望。神永恒的心意就是要得着这个无瑕疵无玷污的心腹。好，那我们呢，我们永恒的心意，我们奔跑的标杆，就是一直每一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就是要去预备赴这个羔羊的婚宴，自己预备好。那你知道心腹在预备这个婚宴，好，我们知道新娘子预备婚宴都怎样，好早就开始预备了哈，然后都很在乎那个礼服不要有一滴滴的皱纹，不要有一滴滴的瑕疵。好，那神说我的心腹会这样的预备自己，会那么小心的，那么细腻的，一直预备自己无瑕疵无玷污。好，那而且会那么有兴趣的在那预备这个羔羊的婚宴，预备穿这个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我们每一天要预备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二十二章这个地方哈，马太二十二章这个地方，那耶稣讲到说，天国就好比哈，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好，也就是说讲到天国，讲到神的国，就是讲到神的能力呢，神的能力好是跟神的爱情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他的天国呢就是要来迎娶心腹。好，那神的国他的能力是因着王对这些百姓的爱情，所以天国会这么大的能力临到。也就是说像现在我们教会神医治的水流一直在高涨，那我们需要认识神那种恨恶他的心腹身上生病被仇敌这样的蹂躏辖制的恨恶，所以神要来医治百姓，神他愿意亲自道成肉身来为受鞭伤，就是他要除去他的百姓仇敌借的罪所带给他百姓的那个疾病的那个残害、蹂躏、瑕疵。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病得医治？我们需要先认罪悔改，就除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权势，然后我们来接受神的医治。 因为他的救恩要如明亮明灯在我们的身上发出光来，他的救恩要在我们身上这样像明灯一样发出光来。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他借着他的血，新郎借着他的血，使他的心腹被洗净洁白，没有瑕疵，没有疾病，没有软弱，没有玷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预备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同样的我们也要恨恶所有的疾病在我们身上。你不要常常习惯跟疾病软弱共存，你要恨恶这些疾病在我们身上，不要觉得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老毛病。神不要老毛病，神说你是心腹，你不是老腹啊，没有老毛病的。你只要向着神这位新郎已经为你成全的救恩醒过来，还有他向着你的热情，他恨恶仇敌这样的辖制我的百姓，使我的百姓自甘在软弱辖制底下，他恨恶，所以他在唤醒我的美人起来，不要再被疾病辖制了。我的美人起来，不要再被软弱辖制了，你不要再跟软弱共存。我的美人起来，我救恩已经为你预备了，我的血已经为你流了，我的身体已经为你受了鞭伤了。我的美人起来，起来进入我的丰满里面，进入我的爱，我的热情里面，脱离一切的罪的瑕疵跟捆绑。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的来跟神联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更多来盛装神的话语，神对我们所存的爱，你知道吗？我们整个神那个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创造力啊，那个音乐的创造力啊，艺术的创造力啊，科学的创造力啊，数学天文学各方面的那个体能各方面极大的潜能创造力都会在我们身上爆炸出来。他们说最爱因斯坦是吧，最聪明的科学家，最伟大的科学家脑力才用了15%，所以你就知道神创造我们这个脑容量有多大，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这个人有多大的潜能可以发挥。如果你一直来跟这位新郎联合，跟他向着你的热情来联合，而不要一直向着魔鬼而去，魔鬼就去借着世界要来什么迷惑我们，捆绑我们，使我们变得与神为敌。你今天要转过来面向神，恨神所恨的，爱神所爱的。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跟神完全的合一的时候，哇，有多大的伟大的力量会从我们身上产生，医治的能力，先知的能力，各样的创造力，无可限量的在我们身上要发挥出来，都不在乎你的学历，都不在乎你高矮胖瘦，都不在乎这些你的背景。所以神为什么特地常常要用那些软弱的愚拙的无有的卑贱的，因为这些人没有，所以他就会专门一直来连于神，他连于神呢，哇，神的生命的大能就从他身上一直彰显，就从他身上大大的彰显。天国就是婚宴，天国就像婚宴，也就是天国的王要跟他的百姓，他要来迎娶他的百姓，是带着极大的热情极深的爱情来迎娶我们。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为一个病人祷告，他得医治了，你不要觉得说我很有恩高，你应该跟他讲神爱你，这位新郎爱你，他对你极深的爱，所以他要释放你得自由，释放你得自由为着要你来进入他的婚约，进入他的爱情里面。就是说你要好好预备自己， 来赴羔羊的婚宴，他要来迎娶你，他不是只是来医治你，他要来迎娶你。好，那我们再看22章，马太22章第八节。
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另外22章37节，
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好，你看在耶稣的最后的讲论里面讲到婚宴，然后就告诉他，告诉百姓说，你要尽一切的来爱神。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要预备好来赴羔羊的婚宴，就是说这就是对你恩召的指望。天国的王向你发出邀请，你来赴我的婚宴，好，你要尽一切的来爱我，这是一个羔羊的婚宴，好，是旷古未有的最真实的大婚宴，是每一个人男男女女都可以去赴的婚宴。好，我们在讲到心腹是一个特权，并不是子女的，就好像我们讲到姊妹也是儿子一样，姊妹也是要做神的儿子，所以弟兄也是要做神的心腹，这个都是讲到一个特权，一个中性的，不是跟性别有关的。好，那这位神呢，他要迎娶的对象，我们讲到说神恩召的指望，他迎娶的对象，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书17章第九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这是神说的，所以神其实知道我们非常诡诈，神其实知道我们的心坏到极处，可是神为什么说我们是美人啊？为什么？因为他充满了爱，就好像你也知道你的小孩子有时候蛮诡诈的，对，会骗啊，会把糖果藏起来啊，你也知道，可是你看你就是爱他嘛，所以你就看他好可爱，你看他就是可爱，我们神就是这样。那他说你的诡诈我已经为你流血了，我可以洗净你，你只要常常来亲近我，这个我都可以解决的。还有呢，哥林多前书12章23-24节，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这位神呢，他选的心腹呢，就是有很多是不体面的，可是呢他这颗爱的心对那些不体面的呢，他都特别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都更多的把俊美加在他的身上，还有呢那个体面，还有他说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有缺陷的他特别给他加上体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位神，这位新郎是这样，他不是去选那个是不是这么好啊，五官都很端庄很美啊，又各方面身材很好，什么都很好，他不是选这样，他就是选这些瘸腿瞎眼的啦，不体面的啦，不俊美的，有缺陷的，但是呢他更多的加给他，这就是神。那所以我们当中所有我们觉得我们从小有特别多伤害的，特别多伤害的，特别软弱的，你应该知道神会给你有特别多的恩赐。真的，这是我服侍主我发现神常常给那些从小有很多伤害的，给他有特别多的恩赐。 如果你不要看自己，你常常来接受他对你的爱，神会把特别多的体面俊美哈、来加在你的身上，特别多的装饰去加在你的身上。可是不是要让你骄傲，有时候自卑感的人一有得到一些恩赐就变得特别的狂傲。好，那不是神要你加。那另外有的是自卑感，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自己不可能，神不可能借着我去叫人得医治的，神不可能用我的，这是很错误的。你越多的被贬损受伤害，我告诉你，你应该得到更多的恩赐，这是神说的，他一定会给你更多。那你为什么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头都一直没有抬起来，抬起来坦然的跟神接受要。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好，那这个心腹的位分呢，是我们所能够得着的一个最高的位分。好，最高的位分。而神在圣经里面，他每次讲到心腹的时候，他都是用比喻。为什么？因为他心中的奥秘，好，是他讲到他的奥秘，心中的奥秘，他特别常常用比喻。为什么？因为他心中的奥秘只对那些渴慕的人他才开启。所以这个心腹的位分，这个邀请是给全教会的，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可是重点是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宝不宝贵。我发现神差不多在不同的时候，他都会来跟每一个人提亲。所谓来跟你提亲呢，就是神一个特别的临到你的身上，一个特别的经历临到你的身上。好，那有些人一被神这样特别的经历临到了以后，他就开始被神吸引，他就开始一直的渴慕神，一直的要更认识这位神，然后全人的奔向他，他就一直被建造成越来越成熟的心腹，越来越长大成熟的儿子。可是也有些人神提亲的经历他没有去宝贵，他也知道很特别好奇妙，哇，神怎么样临到我，但是呢他没有回应神这个爱的邀请，这个提亲的邀请，他把它看为平常，轻轻呼呼的就过去了。他没有回应他，真的开始花多一点时间来追求他，来认识他对我的爱，以至于渐渐的那个经历就没了，化为平常，以后就觉得没什么了。弟兄姊妹，这位神他的恩门还是向我们开着，你只要跟神说，主啊，我错了，你是曾经跟我提过亲的。每一个人你有一次特别的经历，神临到你的经历，那都是神在跟你提亲，就是他要告诉你，我爱你，你是我美丽的心腹，我渴望跟你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联合。那你如果错过了，你再跟神悔改，你今天可以再跟神悔改，主啊，对不起，我把你的提亲看为平常，看为平常。好，那我们来看这一处圣经，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好，那这里讲到神他用他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我们，用他的诚实聘我们，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好，他聘我们都是为着要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他，更多来认识他就是更多来经历他，更多来与他联合。好，那他用他一切的美善来聘我们。好，而且他向我们提亲的时候，有时候是在我们很不配的时候， 觉得我正觉得自己很糟的时候，忽然间神那一个奇妙的同在来临到我们的身上。其实神借着这个是要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他这么爱我，他对我的爱完全是我所不配的，以至于我们对他有一个热烈的回应。好，可是我们常常是一个那样子的爱世界而且自我中心的，只常常只顾我的满足。我们有了这个经历，我们就哦，我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并没有真实去对神的爱的回应，所以后来就又没了。好，那但是呢，这位神他还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仍然给我们机会。你可以跟神说，神，我要求你，求你再来给我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宝贵你。好，那神他要建造我们，好，他用各样的方法一直来吸引他的心腹来渴慕他。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他的教会，他的心腹这样因着渴慕而紧紧来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神他生命一切的丰满才会流进心腹的里面。而这时候心腹里面那个美善的乐曲、爱的乐曲、喜乐的乐曲才会从心中一直的涌出来，那个创作的泉源、智慧、能力、权柄才会从里面一直的涌流出来。而这就是神渴望要给我们的。这位新郎他渴望要倾倒他一切给我们的，所以呢他要一直吸引我们来渴慕他。借着新郎对你热情的爱，借着临到我们所不配的恩典、不配的爱，要来夺我们的心，借着他爱的恩言来夺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跟他连在一起，好叫他的旨意可以成就，就是他生命的一切的丰满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过得那么不一样。原来神要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过得那么丰富、那么尊贵、那么荣耀，可以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而不是只活在我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中的那么贫穷狭窄的里面。这是他的心腹，这是他的心腹，看哪，这是我的心腹，这是我所爱的。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好，求主再把这个再来向我们提亲。好，再把他这个新郎的爱深深的来烧在我们的里面，烙印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用你慈柔的话语，哦，用你充满热情深情的爱，一直来唤醒我们这些睡美人。主啊，把你教会的这些睡美人一个一个的唤醒，哦，唤醒我们里面的 desire， 唤醒我们里面向着你的 desire。哦，唤醒我们里面，你创造我们，在我们里面一原有的那个对你的那个专一和渴慕。哦，主啊，你一直来呼唤我们，让我们整个灵与魂与身子，让我们的思想情感都向着你苏醒过来。
是的，主，是的，我要，是的，主，我要你更深的来唤醒我，我要认识明白你的爱。主啊，让你的爱可以更深的进到我的里面，我要明白你对着我的心意。
Amen。
哦，是的，主啊，哦，主啊，孩子真的是不明白，哦，主啊，他常常软弱，哦，常常在自己的里面。主啊，今天你真的要来开我眼睛，让我看到你对我这样热情的爱，让我里面可以生出力量来。
Amen。
天父，谢谢你，你是这样子的爱我，是的，你称我为美丽的，你看我为你的睡美人。主帮助我，晓得怎么样来回应你。 是的，让我的热情全部都要归给你了。
阿门。阿门。
主啊，真的是来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做你心爱的人。主啊，真的是求你继续来装备我，继续来塑造我。
阿门。
是的，主啊，你说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呼唤就要醒过来，说叫我的灵魂的爱情向着你醒过来。
阿门。
那我现在不再忘记，能够持续的追随你。
阿门。Amen。
是的，我不要沉睡，我要醒过来，我要对你的呼唤有一个敏锐的灵。
Amen。 像一团烈火，我终日都在思念你，每个曾将我亲密爱火燃烧，像一团烈火，我终日都在思念你，你竟然美丽叫我鼻息爱火燃烧。好，我们唱这一首歌好不好？我们起立唱哈。求主耶稣真的把他的那个热情的火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只是知道，而我们要得着。
Thank you.
起来。美丽，主，我们爱你，谢谢你，你的爱使我们坦然无惧。哦，主啊，我们爱你，你的爱使我们心满意足。哦，主啊，你的爱使我们走起路来都不一样了。我们是蒙爱的，是蒙你爱的心腹。谢谢你，谢谢你这测不透的爱临到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这专一的爱，谢谢你对我们痴情的爱。主，我们要把我们专一的眼归给你，把我们专一的爱归给你。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